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文化艺术。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中国文化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在4月30号晚上安排了一场钢琴家吴牧野独奏音乐会。29岁的音乐家在技术上高度成熟，在情绪上丰满夺人，在层次上错落有致，让西方听众直观地了解到，中国不仅有一个激情四射的朗朗，更有一个法国情人一般清秀，看不穿摸不透，但依然会让人着迷，让人上瘾的吴牧野。吴牧野的出现让人们意识到，在西洋古典乐领域，风格各异的高级演绎和创作人才正在这一届中国领导人的文艺政策中进一步凝聚起来，成为经济和地缘政治亦步亦趋的复兴时刻。北京通过与世界分享中国精致娱乐生活，用艺术象征表达政治思路的多元文化团队的重要组成部分。在那天的音乐会上，灯光下的吴牧野清瘦苍白，纤细的让人担心他的脆弱。他的五官里有一点点梅兰芳，也有一点点杜月笙。被文化中心19世纪的老楼里的水晶吊灯、提花丝帘、拼木地板和遗老们留下的风情油画渲染得刚刚好。音乐会以肖邦第十号和第25号作品里的24首练习曲开场，起初音阶清澈流畅，渐渐的力度越来越复杂，在爬音、装饰音、曲径通幽、峰回路转里，在和声节奏的分分合合、缠绵轰鸣里，你听得出吴牧野敏感地抓住了肖邦对巴赫结构上的那种崇尚，对巴洛克歌唱般华彩的痴迷，把观众几乎带回到19世纪上半叶的幸福里。肖邦的这部分练习曲是技术难度很高的作品，即使是最优秀的钢琴家，到了一定年纪以后也不见得有把握完成的到位。吴牧野就像一个斗士，演奏中被发胶整理得很服帖的黑发在手指魔幻般的飞舞期间散了开来，在奥林匹克国手的那种气息里颤动。他在驾驭，在玩，玩得很过瘾，满头是汗。这是一个从中国轰轰烈烈的全民钢琴热里大浪淘沙、身经百战练就的英雄，从小为梦想在创造性的方法里烈日东霜的斗士。然而吴牧野和同时代其他几个练就一身功夫的中国知名钢琴家又不完全一样，他的琴声在听众里焕发出当代人对18世纪的意大利歌手法拉内利的想象，那是一种在复杂结构里的花腔，是早熟的敏感，是魔术般的力度，是完整到窒息但是性感到极致的气息，是从低迷到灿烂的音色，是合成的虚幻。出生在法国凡尔赛宫的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五世给了法拉内利极高的名誉和待遇，要他每天晚上在宫里唱四首同样的咏叹调。法国身居战略地位的能源高管被吴牧野半人半神的音响给迷住了，连续几个小时能够沉浸在排练厅里。政界从左派的现任总统奥朗德到右派的前总理拉法兰都去凡尔赛宫领略过吴牧野奉献给国宾们的享受。在巴黎的这次音乐会上，吴牧野用李斯特虚幻出来的第三只手，在肖邦第22号华丽的波兰舞曲那结实而起伏的雄伟里，利用自由节拍回巴斗伸缩着，手腕的柔软爆发前的停顿像摇动参天古树那样，看着树干的挺拔却让满树的叶子婆娑荡漾开去，轰鸣和流淌中暗度陈仓，把更老派的早期音乐里那种席卷到辉煌的风云呼之欲出 却不动声色地勾出来。吴牧野绝就绝在这里，他对19世纪上半叶的李斯特和肖邦的演绎，用很恰当的技术，天才地把藏在一个时代里的另一个时代还原出一点点来，欲言又止地让你享受到19世纪的呼吸里18世纪的呻吟，19世纪的节奏里18世纪的高潮。他摸到了影响了这两位钢琴家和作曲家的18世纪的精妙。这个和一到台上就模仿歌唱家，像定位共鸣位置那样把拳击提起来，强力调动定时定向的兴奋点的演奏家不同，吴牧野在历史里找到了绝版的性感。这种精彩在欧美专业音乐家之间和习惯享受高级娱乐生活的政商精英中间得到了尊崇和迷恋。不过在普罗大众的商业市场，吴牧野仍然是一个少数人的秘密。向当代古典音乐教父 Daniel Barenboim 请教，争取西方最强有力的演出体系的提携，这一步他仍然没有去做，后知后觉。但是吴牧野的祖国赶在欧美市场前看到了他罕见的优秀，就像习近平、赵宏柱相继主持浙江省文化工程指导委员会编纂出版《宋化全集》，中国决策部门在音乐界也有特别精专的调研和执行团队，他们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西洋古典音乐人才里的精华一个一个吸引回国内演出教学，让音乐不仅能够像从前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那样为世世代代的中国人服务，而且还能在当下具有地缘政治影响的国际平台上分享来自中国的高级艺文。吴牧野被请回北京演出，他的才能受到了重视和保护。中国文化部艺术司在官方微信账号上发表吴牧野在中法文化年闭幕式上演奏原创作品《圆》的视频，赞扬他是中国交响乐团的金手指。在这次巴黎的音乐会上，吴牧野演奏的中国作品隐约可以让我们体会到他迁回中国后的一部分工作，将他钢琴演绎上的优势结合到在中国人中有广泛影响的音乐里。一首是上个世纪50年代初土改时期的《浏阳河》，毛泽东点名要听的歌。另外一首是冼星海《黄河大合唱》里的《保卫黄河》，文革时期钢琴家殷承宗在江青的安排下改写过。吴牧野的改编把这两首曲子润色成流淌与轰鸣的画面。他下一首曲目《希望的田野》将在6月8号米兰世博会的中国馆现演。吴牧野用李斯特改写舒伯特的热情和心智，把麦田高粱地的层层波浪和中国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以晶莹的颗粒、知性甜美的大气，在旋律与和声交替推进的盘旋和升华里印象地表现出来，呼应中国馆的主题。既当演奏家又当作曲家，在两方面都有伟大的建树，这也许是吴牧野新的方向。回到中国以后，一切都是新鲜的、刺激的、梦幻而真实，那里有热情、有关怀、有爱，也有莫扎特和李斯特的传记里才能读到的错综、权威和起伏。这些深藏在心里的见闻感触激发着他的灵感，吴牧野尝试着用主旋律和语境般的和声象形地对景物做出片段性的描述，在意象的结构里抒情。但是这个早熟的大男孩还没有抑郁低沉堕落的生活积累，再把写作工具丰富起来，再把想象扩充到天外有天之前，还没有试过在保持高度音乐性的同时从戏剧架构出发，用对比衬托在节奏和速度的参差里把练习曲的花絮推到交响的非凡。他感觉到了压力，人们对金手指的期望高入云端。吴牧野以音乐家的单纯 面对中国的奇妙，他有很刺激的动力，他对动力忠诚又着迷，但是他又不能张扬动力，在他的眼睛里，不动声色才是美丽和优雅的。他说自己遨游在用生命去对待并且创造的世界里，他把自己想象成一个外星人，飘在外空来的冰莲花上，降落到王国里。在巴黎中国文化中心的音乐会上，一位华人女士用缅提在李斯特的但丁奏鸣曲《从地狱到天堂》的音符里接听电话。事后吴牧也说他才不会停下来，他觉得李斯特就是因为当年弹了一半停下来责怪沙皇，所以才没能娶到凯若琳公主。接下来请听钢琴家吴牧野访谈。
你这个敏感的天线是随时都是
随时它，我就像一个天线一样，就像一个雷达一样，来去接收各种各样的这种细节，细微的这种空气中的湿度的变化，味道啊，光线的这种感觉。其实我脑子里面也是画家，也是剧作家，所有这些东西。然后音乐是一种我认为最适合我去表达给观众的一种感觉，我把它变成为我的方式，然后传达给，通过一件神奇的物品，这个物品呢就是钢琴。因为它本身我觉得它就具有很多的神秘性，因为它来源于欧洲，它整体的这种是当时工业革命以后各种各样的机械化，然后也是通过爱心和科技做出来的一种能够让人去幻想的一件东西，所以感觉会有灵魂在里面，神秘的东西。
那是你看钢琴，那你从小就是这么敏感吗？就是在学钢琴以前，你就是一个对颜色呀、对动作呀、对很多的细节的东西很敏感吗？
这个是我从十六七岁以后，通过文化和知识把这些，因为我也有一些记忆力，我会把我小时候的感觉和以后有过知识的感觉，通过正确的方法，通过有文化的方法去把它编织起来，使我从再生，所谓的这个再生就是生命的再生，就是我们平时不断的进步的同时，我在回顾过去来去找一些以前的感觉和例子，我于是知道，以此类推，我一直知道，哦，原来就是这样的，只不过是缺少一些方法。
那你刚才说文化的感觉，正确的感觉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文化和正确，一切东西都来源于我的参照物，还有很多的历史和我们能够看见的东西，文字上的、绘画上的、艺术上的，包括我见到的社会上所有的人，我去以此类推，我把每个人甚至都会放到以前已经存在过的某一些迹象中。
那好，你说很多东西都是到法国以后来，就是十五六岁以后，开始意识到，开始得到的。那先谈谈你到法国以后来的老师。
我的老师是扎库耶，他是一个传承的，因为他也跟很多的老师学习，他本身那些老师呢本身也是在欧洲音乐界里面最具有影响力的大师，然后再往上推就是大作曲家李斯特和那个时候的东西，这就相当于咱们以前中国的有很多的文化都是有一个传承，我们可以找到了这条东西，有些东西老师给你说了，有些东西他并不一定给你说的是真真正正当时发生的事情，但是你要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去捕捉，去找到，以自己的眼睛去看，哎，当时是不是就是这样的，然后不断的试验来去感觉，哦，那就是通过很多很多的试验和总结，于是推出了一些再现一些当时能够看到的东西。
那也就是说 Jacques Fouvier 把他对肖邦和李斯特的那个时候的理解，
还有一些他的老师告诉他的东西。
可是 Jacques Fouvier 和他本人好像对 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音乐更感兴趣，更喜欢弹哈维尔或者是德彪西的东西。
是的，
你作为他的学生好像要更往前推了，到19世纪上半叶的东西感兴趣。
我甚至还更往前，因为我是在研究整个这个文化的由来，那么在老师那是一个窗口，我自然也是对19世纪下半叶20世纪出的这些东西也是非常非常感兴趣。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发现了一点，它在中间有很多的文化和绚丽的色彩，通过西方的文化，它受了很多东方的很多东西的影响，一些印象派超现实在他们的眼睛中看到的一些甚至东方人还没有感觉到的一些东西，
那是19世纪末的。
哎，对，19世纪末的时候当然东方感觉到了，但是呢因为随着世界的影响力不同和整体的发展不同，那么西方这边做出来了很多这些东西，这种意境我从我现在我自己的感觉中我感觉到了是有共通点的。
但是你目前就是我星期四听到的更多的是之前的东西，
对，
是肖邦李斯特的东西。
对对，
那一天的演奏里边，当然我是第一次听，我也知道你这几年对肖邦李斯特演绎了很多次，很喜欢好像。从那一天的演绎里边，我听出你对这两位作曲家的结构是非常的在意，完完全全的在抓结构和节奏。
对，它其实是一种人物的再现，我觉得每一个人他想表达的这种味道和一种整体的音乐构思和这些素材，它就是反映了当时社会中的一种最令人向往的东西。所以我认为就是在巴黎的这个文化界，就是在当时是到达了一个最鼎盛的一个时期。所以我为什么去追寻它，就是哪怕是后面的印象派超现实，它都是来自于已经对那些文化充分的敬仰和崇拜和向往之后发展的一些一系列的再生文化。
那个时候你说的之后的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是一种变形，
对了，
他要找另外一个
对
variation 一个办法。但是我觉得你在对19世纪初19世纪上半叶的这个演奏里边很注意还原，是不是？
对，您的这个洞察力非常的敏感，您也是非常敏感的，所以这就是我很注重他们的还原。
你是要把人家那个年代的嗨给还原出来。
对，我认为现在就是我们现在社会中有时候会看不到的一些东西，因为这种风格和东西呢逐渐的是我们找不到了。我觉得就是找的在现实的存在中，这种整体包括还有人和物和整体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状态有点找不到的这种东西，我觉得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些东西。那么我认为现在我们所存在所有东西呢都是应该是以这种某个时期的最，因为钢琴这个乐器它就是那个时候的鼎盛，所以最经典的东西我要需要首先知道它在我的这个人生路。
在我听的时候呀，我觉得你对还原和结构节奏注意的成分多，但是呢在声音的色彩上面呢好像你还没有把个人的东西充分的把你自己的你吴牧野自己的这个东西充分的
把它拿出来。
听起来就是你充分理解有充分能力去还原，而且要还原的让每一个人都激动的那个你绝对做到了。可是呢听声音色彩呢好像啊就是接近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时代的。
对，
可是吴牧野这个人我们看见的是形象是表情，可是在音色上好像还没有拿出来。
对，还有呢一个是那一天呢首先的钢琴，因为那天下雨，整体的是比较琴键是比较潮湿的。还有一些呢是我的一些个人的一些作品是正在弄，那么我既然是在法国， 我有时候呢有很多的作品我没有把它真正的，那又是另外一种风格的东西，那么这个时候呢这其实就是音乐，就是像玩一样，我把我这个方面的这种东西呈现给大家。因为我是对我的这个人生啊规划它是有一定的阶段性的，比如说这个时候我会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因为这样的话，因为我首先没有走入商业，我比较排斥商业的有很多的这些方式。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我不希望我自己的东西为了符合商业来去做，那么我想先首先做了好的东西以后来去引领商业。
这是一个和音乐一样很美好的很美丽的理想。
对，这是一个我知道的，但是呢我现在正在去在做这些事情，所以下一部分是创作了一大批的作品，现在下一部分是在6月8号在米兰的中国馆日，我将演奏以场馆的这种整体的形象啊、像麦浪般的希望的田野，是我来把它给做出来的，那是我真正的风格。
那你还真的是要追随李斯特肖邦那个时候的办法，就是不仅弹琴，而且呢做一些给自己弹的这个作品，
并且关键是中国现在目前的音乐形象，包括我觉得在这个可能会一说打击一大片，就是说在世界上的对钢琴上面的这种音乐方面，我认为是好的作品欠缺太多，我们大家去聆听去喜欢的一种真正触动心弦的作品还是太少，就是在钢琴上面，就是说现在。
但是我觉得你说的特别有意思，因为中国几十年前如果按你现在说的话，恐怕你做了反应的也不多，但是现在的中国对钢琴就好比红酒热一样，
对，
就是就好比过去的佛教传到中国一样，就是被全民接受，
对，
小孩那么小就开始就是全民弹钢琴，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有一个基础了，
对对，就有一个很大的基础，因为中国是一个非常聪慧的民族，有时候呢大家虽然是某一些人或者是某一些物还没有达到全民到一个整体的状态，但是大家骨子里面都是一个非常聪慧的，他知道这个钢琴这种东西是非常好的，所以呢大家都在探索，都现在喜爱这个东西，但是本身买了以后让孩子们所有的人去学，本身呢也是觉得这是一个对头脑啊发展呢、和身体的控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事情，所以这就是这样，就有很大很大的民众在学这些。
听你这么说起来，就好像全民学钢琴，
有点这样，
全民敏感。其实真的哪里有全民敏感？
我不管他了，我要这样去想。作为我想去做的一种，刚开始去拓展的一些东西，当然了在我之前有很多的前辈在做这样做，我认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我就是想把我自己所有的这种感觉去绽放出来，但是我在绽放之前我很小心，我不经常的把我真实的那一面或者真实的那种风格真真正正完完全全的拿出来，因为那样的话我也得看在什么时候什么场合什么时候才会把它拿出来，
一点一点去发泄。
对，
但是呢我觉得那天听中国部分的时候还是听到了你把弹肖邦和李斯特的技术放进了中国的曲调里边，
对，这是肯定要去这样做的，因为这是最经典的一种钢琴还原的一种方式，本身这样把这些东西能够去这样做的人现在已经很不多了，很多的钢琴家在去做的时候心中是一种没有，反正是我是在做的一种是真正是在去还原一些传承，那么传承的同时呢我想把历史中的这个文化的一个空缺的时候我想把它填住，我想把这种欧洲的这个好的这种表达手段的方式表达钢琴音乐手段的方式，我想把它放到真真正正的去填补中国音乐的 一些表达方式和一些演奏方式。
听起来就是外国的和声和节奏看中国。
嗯，不是，他是用外国的和声和节奏把中国的元素放到外国的和声和节奏中，但是呢在以中国的理念把外国的节奏和和声放到中国的这种音乐的这种所表达的这种味道，这个东西就是极其个人的了。
这个在上个世纪的40年代齐尔品做过，就是编过几个中国的小歌曲。
对，他不是钢琴家，
他是俄罗斯作曲家。
那就是，所以因为在一个阶段的时候，从 Liszt 开始一直到拉赫曼尼诺夫，因为同时几点都兼顾的人实在是少之又少，因为本身社会是很残酷的。作为钢琴家，他要经历，因为现在各个社会和以前也不一样，因为学钢琴的人越来越多，大家首先把钢琴弹好，再比出来一些所以然，这样就能够已经耗掉钢琴家的大半人生了。
我要问的你就是这个，我们刚才都在说到有一大批的学童在学钢琴，你也是从各类比赛各种
以前
这种
竞争吧，
战斗中出来
的。
那到了巴黎以后，这儿的环境不一样了。
对，
听说胡维老师和他的太太对学生就跟家庭一样的，本来他太太就是他的学生。
对，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故事，但是现实生活中外界勾画的都会比较美好，其实现实生活中它是一个更加竞争的一个状态。大家呢说的是不竞争的一个状态，但是呢每一个人都在竞争，每一个人都在心里都在去做一些东西。
这是你从中国经过这么多的比赛战斗出来以后用你的眼睛看到的呢，还是一个真实的还原？
真实的还原，这是一个真实的还原。因为您是把我又带到了好几年以前的学生时代。那么在学生时代的时候呢，我去凭感觉去感受各种各样的音乐和这些，但是老师要求是非常严的，因为他觉得现在目前很看好我有很多很多的这种音乐和这种手法，那么去表现出来的时候，他也希望我能够代表整个他的这些学生能够做成最好，所以我身上的压力也是很大的，他是给我的也是很多的这种期望。
那你是在中国被最好的教授训练出来的小孩子，然后到法国来再继续？
其实是不是我本身呢家庭也都是音乐家，我的父母都是音乐家，所以呢我知道这里面的水和所有的这个大家是要怎么样去做。那么所谓的训练呢，其实是大多数人在很大批的一些找不到门路的大家所说的感觉，是个很训练很集中很怎么样。其实我经历的这些事情所谓的训练其实是一种快乐和一种自己想去把这件事情去做好。因为艺术是难的，艺术要想去把它变成一种真正用行为的方式，因为音乐本身它是要需要演奏的，它不像画画，不像画家，不像雕塑家，它雕好了，像达芬奇，我今天想描一笔，我感觉来了，我聊，它就永远一辈子就在那儿。音乐是你今天你不弄，明天再从零开始，明天你不弄，后天再从开始。这个是写是不一样，写作品是不一样的，但是我本身要再去把它演奏出来，那就是又要去写东西，又要去再把它演奏出来的这个时间，它是因为音乐是在空气中的，每一次弄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你每天，我其实是在进入一个自己营造出来的每一天的新生的一种状态下，所以这种新生的状态下让我能够保持一种比较好的状态去演奏钢琴。 包括所有的这些乐器都是有一个共同点。
你是说每天给自己提供一个新鲜感的
一个，哎，对，是一种源泉，这个是来自于内部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说在生命中我要很敏感去感受任何细微的变化，因为对我来说这个新鲜感很重要，我基本上每天都有新鲜感。所以这样的状态呢，当然我小时候是在中国的南方，所以南方的那个城市呢，很多的这些下雨啊，下雨的变化呀，还有很多的这个每天到下午几点就阳光就出来，然后怎么样的，就这种对我印象非常的深刻，所以我每一天自己玩的都很开心。又玩了这些同时呢，每天总要做一点事情了。弄完文化课以后，哎，在看到钢琴键盘的时候，我就心里就觉得，哎，黑的键盘和白的键盘又不一样，我就开始很自然的去发现他们的不同，然后去找的。这当然这中间有苦恼的时候，因为毕竟是去玩一些东西的时候，这个还是另外的一种东西，
方法的问题，
哎，对，方法的问题，绝对是方法的问题。如果是没有方法并且还有氛围，氛围要如果没有的话，大家也会觉得大家其他的，比如说你的小伙伴在周围，其他的人都在玩其他的东西，你要如果这时候看到其他人也去玩那些东西的时候，你又在做这些，你没有这个同样的氛围，你也会受周围的影响。
你在北京西单附近的音乐学院，
对，
那灰蒙蒙的那一片地方，
对，
每天寻找新鲜感，其实那边练的也是技术。到巴黎以后，十九区那一片红色雕塑的那个地方，在乌维耶老师那儿也是技术。你刚才说十六岁以后对你的生活有那么大的影响，那到底这两个技术之间，中国的技术和法国的技术，其实中国的技术也是从欧洲过去的。
对，
那这两段生活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
西单那个地方其实是西城区鲍家街。原来呢，因为我呢，我就会寻找一些比较大家可能忽视的地方，所以在西城区鲍家街的时候呢，我当时到中央音乐学院看到那中央音乐学院的几个金色的大字，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正能量，就是对我的感触，我就本身就觉得那是很好的。在我小的时候嘛，大概是七岁到八岁，什么事情也都不懂，因为我平时小时候是在南方城市，是看的是直接是自然和就比如说海边啊这些，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到那儿以后就觉得是一个在我生活的那一片土地中各种各样的精英都是每一个省市的最好的孩子到哪儿去，所以我在那儿看的时候，并且还有一个恭王府，所以那也是那里面呢是一个非常有文化气息的。我很喜欢那几个白树，几百年的那个大树，每次到夏天槐花就散开，所以这对我的影响是很大的。每一年下雨下雪，这些平时的这些生活和同学之间的接触，这些练习就伴随着这些记忆就这样过去了。像我来看的话，它是有一片特殊的一种感觉，所以在我当时去演奏的时候，去学的时候，一方面老师是说，一方面我也是积攒了一些对这些事物的这种印象和记忆，这是我现在总结的，当时呢是不知道的。我现在我总结出来，我当时我想到了，哎，是那种感觉。所以到法国了以后呢，我是刚好是青春期的时候，所以在这个时候人是开始来寻找自我，寻找为什么我的存在，为什么我来怎么样。所以小时候呢，我经过我的这种呢，是我并没有丢失我对艺术的敏感度，但是呢我感觉到的是一种，反正是氛围，必须得要有个氛围，因为大家都很努力的再去工作。那么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并没有去忘记去玩就是这样。然后到法国了以后呢，我各个的地方完全崭新，我就在这个省市伊西梅诺的那个密室里里斯密室里上了学。所以整体呢， 因为有了中国大量的工作，所以到这边呢，刚开始就是直接学的法文，很难，很难很难。因为当时从来没有来过，也没有。那么一边学这个，一边要考学，考这个巴黎音乐学院。老师呢给我的布置任务也很重。那么既然你这样了，因为他直接上这边呢，就是所谓的 deuxième cycle 了，所以你说的不竞争是假的，因为大家练琴都很多，外国人练琴也很多，
也有很多外国学生。
对对对，也有很多，就是说外国的、俄罗斯的，因为到这儿的都是精英，还有法国的精英，所以法国的包括他们都是，父亲都是学这个怎么样？然后你会发现他们比任何人都去努力的去在那里学习，所以就是到了这个尖端了以后，啊，经过了这一段时间，我是每次都在老师的这种条件下，他来去告诉我有一些这些东西。那么经过了一些成功的一些经验以后，这时候我们可以再慢慢的再回过头来再审视一下，再去填补一些灵感。
在中国你像是一个寄宿学校的学生，
但是我并没有寄宿，我是住在旁边。哦，对，我是本身也是住在北京，
跟家里人住在一起。
哎，对对对，
在北京。
我住在东直门。
到法国来可是完全的放开了。
完全的放开了。对，但是呢也是一个这样，我是始终，我从来的那一天我就住在王府，一直到现在也是住在王府，就是我以前租的那个房子，现在我把它变成自己的，
买下来了。
啊，对。
你还没回答我刚才的这个问题。
哎，我这个走了，
就是在中国那一段的，的受教育和法国受的教育，
对了，
同样是学习钢琴，说不定还是同样的曲目，
嗯，
有什么不一样？
不一样之处，一呢，中国的作品。首先我是剖析的比较透彻，我来这样说，所有演奏的作品都是西方的，那么西方最忠实，最在当时所有的上流社会和整体的社会形成了这些棒的作品的诞生，那么在这个诞生的这个中心就是在巴黎，那么在那儿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片面，老师道听途说，或者是一些所有的这些大家都没有看见过的一些东西，但是有看见过的老师他们建议的这种，因为中国呢也是个新的国家，所以在那个时候钢琴本身中国的作品也不多，本身文化这些东西还没有形成，那么这个时候我就想真实的看一下，真正到这个城市来去看一下以前伟大的作品出现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怎么样的。
等一会儿，你在中国的时候你就意识到有些解释是不那么准确的吗？
我在中国是这样的，我每一次呢在学校里面班里面都是最好的分数的，随着时间呢分数也超过了大学的，所以老师呢在不断的讲给我说的时候呢，于是让一些外国专家来去大师班的也去说，那么外国专家说的呢每一个人说的也都不一样，但是呢每一个人说的这种方法有个大致的感觉，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是要去看一下真正的。那么不一样就是在那个时候学完回国的老师比较少，所以大家知道怎么样去做好，但是在精神境界上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就是说音乐想表达的一个精神境界上还没有形成一个体系，因为是整体的这个文化复苏。
可是这个多难呢？因为当时就我拿你星期四演奏的李斯特肖邦来说，
嗯，
都是十九世纪初那个时候，
对，
上半夜的时候，那个时候即使通过很多办法我们能够大致了解氛围在哪里，弹琴的风格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可是如果把当时的那些即使全部拿过来，今天也很难有那个时候的那种气场。
是这样的，东西方文化它的这种变革，钢琴随着这个时间到了今天是一个 毋庸置疑的一个乐器中最好的一种。中国以前的味道是一种，其实我们能从照片上，这也是得看个人感悟了，得从照片上文字上去感受它，那我们能还是能够捕捉到一些东西的。那么在西方呢，文物保留非常多，我们能去感觉到当时的人在去感受它的时候，肯定还是这片天，我们就要试着把现代的东西视线中抹去，我们去想象，因为有一些照片。
可是有多难呢？那个时候的纠结和今天的纠结可不一样了，所以不仅要，因为那些古董都是一些人走了，这个故事走了，古董还在，它只是一个象征物。
嗯，
你看见这个形状，并不一定能接触到当初的纠结。你接触到了纠结，要把它再还原出来、复述出来，这个是多么大的辛苦呀！
但对我来说呢，我觉得人从刚开始到现在都是那些故事。从现在的一些故事和以前的故事基本上都是那个故事，
版本不一样，
版本不一样，版本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所以这些
你什么时候知道这个的？
我是研究了自己终究要去做什么的时候，我就开始研究人类，研究各种各样的
故事。
对，那么我发现以前存在的事情现在也存在，现在存在的事情以前也存在，只不过是换了一个。
这个是你自己琢磨出来的，还是侯悦老师教给你的？
这个跟侯悦老师
关系不大。
对，因为本身他自己也有很多的这些那个什么
小说和故事，
小说和故事大家也都听说过的，所以呢。所以这些故事该有的东西都是。
那你对刚才的这些领悟，是因为你自己经历了很多故事才悟出来的呢？还是特别抽象的，就是哦，我知道要做什么了，然后我就去学习，我差不多就是摸到的。
因为我觉得有时候如果去真正去悟到领悟，那么一个人的人生就过完了。我这句话其实已经回答了一些东西。那么我要在很多前人的这些经验上，在尽早的去领悟到最好的东西的时候，我就要用一种最简洁明快的方法，有一些事情以此类推，那么看到的事情就看到，就仿佛看到了原作一样的一种方法。看到这些方法了以后，我要在我的有生之年，我要感觉到尽量多的事情，因为其实我们要如果通过书籍通过感悟的话，其实是已经活了很长时间的人。
问题是你说的都是在奋斗，在工作，想到了要做什么，然后呢找到了一个好方法，然后悟到了。
对，
可是你如果只是去做这个过程，工作的过程的话，你没有去生活的话，很多事情其实还是在一个你去抓一个东西，然后再去表达一个东西，然后用这个表达的东西把懂这个事儿的人的观众给刺激了。可是你自己却是一直在这个工作的过程里。
那么工作的过程里对我来说这就是我的生活。那么后人等到我的后代或者是之后的人再说起来，那大家也会来看到我这些事情，来去想象一些事情，那么就他们就会觉得我是怎么生活的，我是怎么样去做的，这也是一种另外的一种生活。是不是？
可能。可是你为什么不想，就跟你那天演奏一样，你为什么不想自己活在里边呢？
因为自己要活在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在外人看来他就不是一个完整的人了。
这是怎么说呢？
因为自己在里面有很多大家感觉到这个人就是自己活在里面，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外部的人，包括他自己，他并不清楚他自己在做的什么事情。
会吗？因为
会的。 会的，因为我遇到很多很多的艺术家自己在里面变成商业的炒作，然后他自己在里面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自己并不清楚外界发生的是什么
啊。我们说的是两码事。
对对对，
我在说什么？
对，我是把你给岔开了。对，那么有时候真正自己在做的这些事情呢，就比如说那天的一些音乐会，那么要去做的话，有很多其实你感觉到的，那就是我表达的我的自己，
一定是的。
对，我去表达的自己就是那个样子的。我要如果再去做不同的地方，我表达的东西，我的自己，因为我可能是多重人格，我会在不同的地方，我会不同的样子。
相信，
我会，因为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快乐的事情。不同的，比如说那是个小的地方，我就用小的地方的感觉来的。
但是你知道那天这个感觉特别好，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中国文化中心以前是一个很疯狂的、很风流的一个人的故居。
啊，那我也不知道，请你告诉我一下。
这个人呢，其实是 Marcel Proust 的支持者，也就是 Proust 当时在成名或者正在成名的时候需要得到支持，当时还有就是 Alphonse Daudet 和Léon Daudet 这个父子俩需要得到支持，都是找这个人。这个人当时他的父亲是参议员，他是全法国有名的一个在文化界支持他喜欢的人的这么一个 dandy。 然后他在和他的伴儿离开以前一直就住在那儿。
哦，是这样。
所以那个听就非常对，
非常对那种感觉。就是钢琴如果是按我的方式呢，因为我本身就是因为大家都第一次做这个东西，以前也做过，但是大家都是在一种礼貌性，第一次做这个事情呢，这种东西要如果是我按我的方式，我会用我喜欢的钢琴，我的琴，古董琴，那个时候最好的一个方式摆在那个地方，整体光线是换成蜡烛，整体
人更少，
哎，整体的这种就是现在这种东西，然后我发出那个声音，那就是另外的东西了。
我也听出来了，你这个人对华彩这个部分是特别喜欢。
对对，
而且这个华彩那一部分弹得非常精彩，其实就是好比以前假声歌唱家
对
唱那个，包括亨德尔那个，
对对对对，
那个你其实用19世纪的曲子把那个给弹出来了。
对，我就是在去做这些事情，因为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自己喜欢的，我就在里面我就去做它，我就特别开心。我自己的这种感觉需要就是说和大家分享的这种好的感觉。
那问题是对19世纪那种就是特别古板的人，会不会觉得哟你怎么把那个给带进来了？
那有这个可能，那有这个可能。那么这个东西我就管不了了，我就只能去做我自己喜欢的。
我那天明显的听出就是那种气息，
就是那样的。所以
这个不是巴黎
国立高等
后面那个班里每个人都有这种诠释的吧？
不是，这是完全个人的。但是呢，我是通过这种比较优良的方法，因为他这儿有一个嫡系的一个东西。那么这儿呢，比如说他来自于反正德国的学派，他也在德国教学，我也知道，所以德国的这个风格是怎么样，法国巴黎的风格是怎么样，然后俄国的方法是怎么样，整体的这种包括啊，在欧洲说所谓美国的弹法是怎么样，是一种啊有点那种，所以这些东西呢，在站在这儿哦，你可以看到文化的这个所谓的宗祖国他们的眼睛中对这个方法是怎么样，因为当时钢琴的发展很大一部分是意大利人创造出来，但是很大有最高的时候在巴黎有88个钢琴品牌，那么在一部分人从德国迁到了巴黎，在这儿发扬钢琴的品牌，那么他们就找一些钢琴家来去演奏他们的钢琴，还有一部分人这个时候就跑到了美国。
那我刚才说的其实就是你对那华彩部分的那种更古一点的更妖一点的那种演绎，
其实到最后是被这个力量稍稍给盖住了，所以要是没对过去的那个华彩有了解的话，不一定还听得出来。
对，
这个是你自己喜欢的这种，
对
这个部分。那你觉得你以后在你自己的作曲改编里边，你还会对这一部分有？
你继续说，我可以给你听一点我自己的作品。
我在想象，因为我听出你喜欢的东西，你有能力演绎的东西。
对，
但是呢，我那天明显的就知道你把自己藏起来了。
对了，
所以我就在想，这个人的
另外一个东西，
更加巴霍克的东西是什么呢？
那些东西呢？就比如说，你是直接是要探到我的内心里面去。
没有，不是，是被我不是要看，我不是想拉开来看，我是看到了。
是的，是的。那么，就像有很多很多的这些东西，我是在一直在选择的性的去把它在什么时候我会把它拿出来，但是因为有时候真实的那一面，很多的东西我。不是说是什么时候到的，
但是这个
对
你要在几十万人面前那种就是
那个时候我可能会拿出来
特别张扬的时候你要拿出来吗？
我很可能那个时候会拿出来。
你太疯狂了。
我很可能那个时候会拿出来，真的，我很可能那个时候会拿出来。我是用演奏的方式来像写日记一样的，
但也是有一点吟唱的部分。
对对对，
是吧？有点就是那种 garage 啊，那个 lyric 那种部分。
对对对，是它绝对是有这种
特复杂的，而且特别就是有表达欲的那种。
所以这就是有一天的这些音乐。才给你放一点点这种东西。
这个听起来是一个单旋律的中国情调，
对，
然后背景就是用刚才说的，
对，
在做
那样的东西。对，
所以就把以前比较发的就是比较平板的一个，
哎，对，
把它
有很多就那些真正需要填补的东西，填补
十七世纪的那种复杂，
哎，
把它放进了
放到了这里面，我认为是个很有意思的东西，但是还没有人去这样做过。
很好听，而且让能听的人或者是很高兴在写在弹的人把古代的生活那种
情怀
已经灭绝的故事的
对
这些东西又找回来了。
我又找回来了，我把这个东西再弄了完了以后，随着时间我很可能要把它和现在我们的现代音乐我要结合在一起，我很可能到底下到时候加上来说一些电声的东西。
那你这么做就是有这样的元素的话，你做到最后会疯掉的吗？
我可能会疯掉。所以等到后人再说到时候他那是什么样的一个生活方式，那他那样就是生活方式，疯子那种类，这当然都是开玩笑。但是具体怎么样，因为我现在还是可能还算比较年轻，所以随着时间 大家能看到，才能够真正说我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这需要时间来证明的。
你很奇怪，但是也很喜欢你。
谢谢谢谢。
放。
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与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RFI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